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的8:01:02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大家早安，早安。节目一开始，先为大家选到这首歌曲《单恋一枝花》，张宇所演唱的歌曲。
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都各种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像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让人羡慕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纠缠的爱就此忘了吧。大声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了为爱，死过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爱不是爱沙发的。这世界还是精彩，你又何必单恋一枝花。都说要忘了他，曲曲折折后各走天涯，谁不知道你割舍不下，还是苦苦的恋着他。你向所有人撒谎，难道甜蜜较容易伪装？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有着貌合神离的心伤。你应该大声说拜拜，就算有眼泪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纠缠的爱就死亡了吧。大声说拜拜，能勇敢爱就勇敢，散发为爱，死过的心总有一天会再活过来。大声说拜拜，看究竟是谁离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爱不是爱傻傻的情话。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单恋一枝，单恋一枝，单恋一枝花。
还没醒，这里是台北在飞跃通勤时光，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听到的是《单恋一枝花》。 在今天台北再飞月呢，也会带来健康资讯哦，稍后跟大家分享避免慢性发炎的食物有哪些。接着来转换一下轻快的节奏，张艾嘉《忙与忙》。
曾有一餐和一张床，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哪个对象，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
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每到周四都和你分享健康发现、健康的资讯，一起学习一下啦。慢性发炎是什么啊？讲到发炎呢、啊，就感觉到疼痛哦。这种慢性发炎哦，也许不会让你很直接的感觉到我这里酸、那里痛哦，但是呢，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哦，像是会感觉到疲惫、 肠胃不适，甚至是皮肤粗糙，身体有处在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营养医学专家哦，就有提到这个慢性发炎哦，它就像是火种，大家知道火种就点火的时候要先点的，然后它会引起更多的连锁反应，它会开始消耗你免疫系统，长期下来呢，会导致心血管问题、肥胖、癌症等等。吃什么可以来抗发炎哦，来降低慢性发炎的可能性呢？从食物的层面来看哦，当然啊，最佳的饮食状态就是选择天然、未加工、富含植化素跟多酚的食物。如果你多吃膳食纤维跟发酵食品哦，可以来平衡肠道菌。那这个抗发炎食物具体来说有哪些？我们帮大家来列举一下哦。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深色的莓果跟鲜艳的水果，因为它有这个花青素、多酚啊、维生素 C 等等，像草莓、蓝莓、葡萄都是。第二个呢是绿的叶菜，还有十字花科蔬菜，菠菜啊、花椰菜啊、橄榄这些都是哦。那全谷杂粮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像是糙米、燕麦哦、藜麦哦，这几个啊，其实在这几年台湾都算蛮红的哦。比起吃这个一般的米，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糙米哦，或者是藜麦哦，这些都是可以来做挑选的。第四个呢是豆类跟黄豆制品哦，像是啊黑豆、毛豆、豆腐、味噌哦，这个都可以来试试看。那第五个呢是坚果跟种子，它有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E 等等，可以从核桃啊、杏仁啊、亚麻籽当中来取得。那还可以来吃到的这个是 Omega 3的鱼类，台湾人喜欢吃的鲑鱼、青鱼、秋刀鱼、沙丁鱼也有。那如果在调理方面呢，选择这个初榨的橄榄油也是不错，它是这个地中海型饮食当中啊抗发炎的核心脂肪来源，所以初榨的橄榄油也是一个选择。第八个呢是发酵食物哦，提供好菌并且跟膳食纤维形成这种肠道修复的双效，像是优格、泡菜、味噌都算是发酵的食物。那有一些香料香草哦也是不错哦，像是姜黄啊、姜、蒜、洋葱、迷迭香跟罗勒。那第十个呢是茶跟可可，儿茶素呢可以来支持这个血管健康跟抗氧化哦。要注意哦，喝茶跟可可哦，适量即可，不要加糖。这几个呢都是抗发炎、抗慢性发炎的食物。吃归吃啊，不是叫你选一项就猛吃好像就可以抗发炎哦。所有营养健康的东西都是适量即可，吃太多啊可能也会造成其他困扰。8:12:13，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关心完健康，来听到傻瓜与野丫头。
他霸占我的爱的领域，邻居的眼神充满神秘，从此我像个食人草，也像玩也像，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飞行，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他、教训他、争取他，或从此让爱升华。我相信这是种道德，爱就是要让他自由，他要我我就不能走，我就得坚守放手。如果他不要我，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飞行，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教训她、争取她，或从此让爱升华。
她怎么可以把我忘记？虽然我选择离她而去，可是我像个病人，痛也痛，心也痛，烦躁的不知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傻瓜绽放美丽。爱情没那么容易，折磨他，考验他， 真实中道德，爱就是要只为我活，我要他，他就不得，他就只能的放手。如果我赶他走。是人造也像玩也像，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什么事又费尽心机，爱情是个鬼东西，刺激我折磨我修理我，我还是想着他，想着他，想着想着他。
你是不是在打哈欠想睡觉呢？今天上班上课心情不太美丽，我们得转换一下。瑞星银行，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续费优惠，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一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 2.0 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童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397-0101，02-2397-010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
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充满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刚好的陪伴，邀请到的是亲职作家瑞君老师。瑞君老师你好。
微微好，大家好。
聊到刚刚好的陪伴哦，真的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父母哦或照顾者，对例如说青春期的孩子哦，那个刚刚好的那个尺度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大人也很难摸索啦。那以前是因为小朋友年纪太小，那他什么事情都需要大人帮忙，而如今他可以自己做蛮多事了，甚至他有时候他的能力想法也超乎你想象来的多。那也不是叫我完全不陪因为你确实还是有些担心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也不太确定他现在下的决定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嗯、有时候对或不对也可能要靠时间来验证，但担心的是说做出某些伤害啊、嗯、或者是难以挽回的事情，我想这是很多父母的底线哦、嗯、这个就是比较担心或害怕的事情。那我们之前其实聊过所谓青春期，其实所有的大人也都经历过，只是说那个时代不同，你当时的挑战或状态也不太一样。之前跟瑞君老师聊到，就我们父母那一辈说，他们的父母就例如说我的阿公阿嬷或外公外婆，其实基本上不太顾小孩啦，因为那时候台湾的普遍的年代就是要工作啦，努力在工作这一块、嗯、所以小朋友不要作奸犯科哦，基本上哦健健康康就都可以、然后你如果书可以念就继续念，那不行那就是工作这样子、嗯、那当然我知道有些条件可能更不好，也没有什么选择权、嗯、可能就念到基本的那就不能念了、嗯、你就是出来工作，然后要去哪工作，或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啊？以前当时台湾的发展城乡的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如果你的原生的家庭是在其他的，例如说非现在比较都市的县市、嗯，其实很多都是离开家里面要到所谓的都市工作、嗯。那个对于很多孩子来讲，那个想象是很模糊的、嗯、啊，什么意思、嗯？然后说搭火车搭到屁股痛，现在都搭高铁。然后对以前哦对，然后那时候听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哦、嗯。有时候根本也不需要照片来佐证，就是听他们讲说哦那边以前是什么东西，然后哇、哦、这边以前都是一条补习街、嗯，全部人都是为了考公职。那时候大家就是抢破头了
啊、嗯，
对，但是大家都想说哎、欸、考公职，你知道是村里面会放鞭炮的那种，很不容易。你们家如果出了一个大学生、嗯、你们这个小村庄是真的会有贴那个榜单，榜红色的纸。我们心想说现在谁会贴在家门口、
啊、
但是我们听来、嗯、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我当时年纪真的大概就是青春期的阶段，也听了很多父母辈他们年轻时青春期的一些故事。那实际上瑞君老师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啊，那当然有一些自己的诀窍或者是想法。那我们之前也聊过说理性是理性啦、啊、感性是感性、嗯、实际上在跟哥哥还有弟弟相处的时候，有没有还是觉得当时觉得说天哪这真的是太难了，就是想了很多方法，或者是感觉这件事情可能无解、嗯、会不会有这样的状态呢？因为很多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也会觉得说哎呀是你们家小朋友比较乖、
对，因为我有时候会常常会接到读者的询问后都知道说要放手、但是放手真的很难嘛，然后就想说到底什么是放手让孩子做会比较好，免得也会后悔、嗯、那我觉得放手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不那么信任我们的孩子、嗯、因为孩子的生活经验有限，我们就会觉得说有些事情因为我们社会经验多啊，我们判断事情的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帮你去做好会比较好，但是孩子很需要父母给他这份礼物，对他的信任。我书中有讲到一个花衬衫的故事、嗯哦、那个花衬衫故事是这样子，我们家弟弟要高中要毕业还要早，因为他们学校没有制服、哦、那哥哥毕业的时候穿制服，他没有制服，那老师建议他们穿宿舍的衬衫、哦、那我就想哦好宿舍的衬衫，因为弟弟他跟哥哥前一阵流行穿的花衬衫，就东南亚那种花衬衫，买了很多那种软布的花衬衫，然后我就去找一些爸爸的衬衫，宿舍衬衫，哥哥的宿舍衬衫，选了好几件给他挑，他都嫌老气，因为哥哥或爸爸的嘛，然后看一看他就突然自己去选一些 比较不那么花的花衬衫、
哦、
啊，他说他要穿这件，其实我看到的时候心里哎呦了一下、哦、我想说你穿这个拍证件照不那么 OK 吧哈，而且这以后可能会变成那个毕业证书，就毕业证书的证件照，然后考试的证件照、嗯、甚至说以后大学学生证件上证件照，可是他想穿，没有想说那好我先尊重你的想法、嗯、那衣服是哥哥嘛哈，我就跟那个哥哥住台大宿舍，我就赖他说弟弟借你这件衬衫，他说哦好啊妈妈借他，可是衬衫有点重，帮他烫一下、嗯、我们哥哥很贴心，还说要帮他熨烫一下，我想哦好，我就把那个熨斗那些都找出来、嗯、跟弟弟讲说那哥哥借你啊，说叫我帮你烫一下，然后我就前前后帮他烫，因为他软布的所以比较不好烫、嗯、我前后大概花了一个小时把那个软布花衬衫烫得笔挺了、
嗯、
然后挂起来，想说好吧你真的要穿我明天折好再去给你穿，就他隔天回来跟我说妈妈我没有穿那件花衬衫，我一啊，妈妈这辛苦一个小时白费，那发生了什么事呢、嗯、他就说哦，因为我啊拍照现场看同学穿什么衣服，突然发现我的衬衫好花哦，然后自己突然觉得不那么适合，我说那你觉得不适合怎么办，他说我觉得不那么适合的情况下我就去跟同学借，
嗯，
我就心里想说啊还好当时没有强力阻止他说你一定要换一件，我们可能会为这件事吵架，
嗯
啊，然后我让他自己去穿了之后，他反而开启了他到现场去观察比较，然后最后自己决定说不适合，然后还愿意去向同学求助，跟同学借衬衫来穿、
嗯、
然后在毕业照拿回来之后他连第一颗扣子都扣了，然后很惊讶说哎，你怎么第一颗扣子都扣那么整齐、嗯、看起来就很帅气，他就说对啊扣那扣子我就要憋气憋了好久因为平常不会穿衬衫 扣第一颗扣子嘛，那这样子信任孩子放手让孩子去做，即便他真的穿了一件花衬衫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对不对、
嗯、
可是你让他去做这件事，他自己去观察比较做了一系列的学习，这是孩子得到了成长经验、
嗯、
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小部分的放手，只要不危及孩子生命危险的东西放手，让孩子学习去做主人，他判断成功他会觉得哎，爸爸妈妈相信我，即便他判断失败了那你不要笑他不要揶揄他，你就听他分享他后面怎么做、
嗯、
这个就是很好的亲子互动，而且孩子的能力也在这些事件中长出来了
哦，欸，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对于自己的想法蛮明确，会对会并且会表达的人。
对，他是像那个哥哥在小时候他就很明确会要求说他要怎样他要怎样，那我们会去判断，像比方说以睡觉时间来说好了，我们小时候是八点半就睡觉了、
哦、
小孩睡觉我陪他们睡，然后我会起来等先下班，然后到国小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变九点半睡觉，他们就想晚一点睡、
哦、
然后到大概国中的时候十点半睡觉，
嗯，
就是他们跟我们商量然后觉得 OK 你也比较大了嘛，我们就会比较晚一点睡觉，然后那哥哥大概到了国小高年级大概六年级他假的时候就比较不跟我们出门了、
哦、
那弟弟是习惯跟我们出门，即便他们俩都是骑脚踏车去图书馆看书哦，那哥哥会拿钱去吃午餐、
哦、
弟弟会回来跟我们去吃午餐，
嗯，
就是他们的个性很明显的不同，那我就尊重他们的选择，就让他练习去他想去安排他想自己在外面吃，那我就会关心说那你今天吃了什么再聊一下、哦、那弟弟就是习惯回来跟我们吃饭、
嗯、
就每个孩子个性不一样，那爸爸妈妈在对待不同孩子的个性的时候，其实你就去欣赏他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就好了，
嗯，
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不同人嘛，即便我们是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虽然说孩子可能跟你有类似的外貌、
嗯、
或差不多的，可他还是跟你不一样啊，
嗯，有些父母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不像你弟那样，或你怎么不像你哥那样，反正这种 统一一下比较好，但我觉得父母也不是完全就是说你要跟另外一个人一模一样，他可能也是觉得说啊，反正你们一致的决定比较好处理
对，
会有这样的期待吧，
对，有时候爸爸妈妈会这样想，就是说啊，你们选一样不就好了吗、
嗯、
那如果孩子就是想选不一样，那你就想说不一样就可以也许交换嘛，比方说口味不同交换吃嘛、嗯、就换一个角度去接纳、啊、不然的话、嗯、为了这些事情冲突，而且在这种比较里头可能会出现优劣，华人是一个很喜欢比较的民族，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比较，
嗯，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比较这件事在生活里头是变比较好的，而不是说因为比较造成伤害、哦、比方说像小孩子平常以前过年都很喜欢去大家族聚会拿红包对不对、嗯、过年很快乐，可是有些孩子慢慢大就不喜欢过年、
哦、
是他不喜欢领红包，其实不是，是因为他不喜欢在逢年过节被比较被比输的感觉、
哦、
被比赢的也不一定开心啊，
对啊，很尴尬
对所以说有时候要看爸爸妈妈怎么样用那种比较的心态，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带着孩子跟他自己做比较，你比前一阵子自己更哪里更进步啦、变得更好啦，然后在同侪之间或是朋友之间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们，那这有个很大前提是爸爸妈妈要先学会欣赏配偶， 学会欣赏你的孩子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我刚才前面提到嘛，我是当了妈妈之后才发现的掌控欲很强、那如果我们不需要说事事都要在你的掌控中啊，有些事就放手让配偶做，有些事放手让孩子做，其实你日子也过得相对轻松啦。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要收烂摊子的感觉、可是那就是去欣赏他跟你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不会活得那么紧。
在两个兄弟啊成长的阶段，您现在这样子自己回顾，有没有什么是他们自己去做，然后你自己觉得说哇，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跤哦，这个跤还真的是摔蛮痛的那个过程。
没有比较痛的过程，可是我放手让他们去做的时候，就是会学一些经验。我们家哥哥之前有一件事情很有趣，他那时候我记得是耳机哦，那时候那个耳机送修，我们住在竹北，他耳机送到新竹去修，然后他看到讯息传说耳机修了、然后晚上八点多了、他跟我说他要去拿，
他就很想要赶快拿到，
对，他说要赶快去拿，我说晚上八点多了耶，他说没关系，妈妈我骑脚踏车去火车站，坐火车去新竹拿。
那还真麻烦了，
对，因为就在火车站，他说是住在火车站附近嘛，然后那时候是疫情期间、就是疫情有时候松有时候紧，对不对、然后他就去，就他九点多就回来了。我想说怎么快就回来
了、拿到了吗？这样子
没有，为什么没有拿到呢？我很惊讶，说妈妈，我到了现场后，看人家在擦窗户，我就很礼貌问对方说：“你打烊了吗？”他说：“哦，对，我们打烊了。”然后店开着哦，给他们打烊在擦窗户，那他看上去才发现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现在八点就打烊，原本是十点。他那时候八点多要去的时候，我跟他说你要打算要问一下，他说不用问了，他们那个营业到十点。就九点多不是回来没拿到吗？我就说啊，那你都看到店员，你为什么不跟他说你是看到讯息想拿？他说妈妈，我以为你会赞美我说顾念人家已经下班了哈，没有为难人家，就跟他说哦好，
那我明天
就回了。
对。
然后我就讲说，那你在这个经验中学到，他们说我学到，下次一定要打电话先问一下，因为他没有想到说他会变成防疫的关系，八点就下班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学习，因为这个代价不是那么大哦。
对。
那有些孩子的代价可能比较大，像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老师提到说，台湾的老师其实对孩子都很手下留情，比方说孩子作业迟交，原本说我不收了，或是会打零分，可是孩子来跟你讲说啊，老师拜托了哈，我们可能就开放就收了。
对啊，
可是这种是在国外是行不通的。他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他的那个学生啊，那个毕业后去申请学校啊，学校申请过了啊，他很高兴就放自己大假去环岛了，不看讯息不回什么，就回去后跟着对方联络，对方说取消他的录取资格。他一定觉得很错，说为什么我不是录
啊？
就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当初跟他那个寄通知信函的时候，就有跟他讲说你在几月几号学校要回复我们，你确认要接受这个奖学金来读书。他忘了这件事，他又没有再读后面的讯息。
他想说
对方还有再寄再确认信，就他没有说没有，就是没有了。所以有些事情的代价是很大的，有些代价相对小。那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学着我信你，那你要尽量做到说到做到这一点。其实孩子要说到做到，不是说一次就会成功，他有些事情他可能真的会赖皮，比方说管手机的使用方式、那在这种赖皮中你要跟孩子去讲，因为信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要让孩子去练习说我今天说的话，说出去的话我就要做到，那我做不到、我只好退回前一步去学习。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
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医院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天哪，最近天气变好热，蚊子也变很多，一不注意手脚就被蚊子咬了。瑶瑶，你看阿公手脚都被咬得好几个包，好痒哦。
阿公，你知道要怎么环境整理才不会有蚊子滋生吗？
瑶瑶，要怎么做你教阿公。
最近学校和电视上宣导有提到要把家里的机容器和底盘里的水要倒掉才不会有蚊子啊。
啊，这阵子一直下雨，而且后院种了花草，也放置很多容器，会不会容器内积很多水？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阿公，你看容器里面有结节，在里面有洞哎。
瑶瑶，我们赶快把容器里的水倒掉才行啊。
阿公，蚊子还是很多，我们去附近的超商买防蚊药吧。
哇，现在防蚊药内怎么那么多？有防蚊液、蚊香、防蚊挂片及杀虫剂，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啊。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 paper 哦。
什么四要？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间内，四要试标，要一标示使用啊。
哇，原来还有这么多 paper， 瑶瑶知道的还真多。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亲职作家尚瑞君老师，跟我们分享刚刚好陪伴。这个陪伴呢，可能是父母对待青少年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你可以再往上拉一点点，就大家年纪一起增长哦。小朋友到大学了，或者是他出社会了。如果你是对于自己的孩子啊家人还是很看重的人，其实你也会想用另一种方式去陪伴他嘛。只是此时此刻你可能更应该放手让他去做决定，让他去选择。那他可能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状况，如果你们关系还密切，他会跟你讨论分享聊天，这些都是很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些画面哦。那这个刚刚好恰到好处的陪伴到底是什么呢？在不同的年龄层啊，不同的阶段，到底要做到哪些事情，或者是现在做的还好，哎，过得还不错，但是也许你在下一个阶段也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哎，其实刚刚讲到说这些跌跌撞撞的过程哦，其实还真的是必然会发生。那当然有的时候有些听众朋友讲说，哎呀不会啊，我们家小朋友还真的蛮幸运的哦，好像也就是小跌而已啦，没有到那种伤得很重或什么。但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我也是会觉得说，其实最好还是有一些碰撞，因为如果你好像都觉得没有，我们家小朋友很乖啊，或者是说啊我们家没有什么叛逆期啊，很顺啊，那个成绩也好，也很乖，也真的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我有时候都很好奇，就说这件事情能维持多久？
其实我也真的觉得说，在小时候比较小一点，孩子有一些碰撞或是一些尝试，我常常在书上或演讲说，给孩子一些 安全的冒险、
oh.
让他学会去习惯做选择，然后选择后承担，不管结果是好是坏、mm-hmm. 就像我们在孩子小时候想的说那种让孩子负担起自然后果这件事情会比较好，不然在之前保护的父母爸爸妈妈保护太多保护的太好，孩子有时候看起来很好也许只是表象、
嗯、
尤其像现在很多孩子上心里积压了很多爸爸妈妈给的压力、
嗯、
可能到大学端才爆发，因为我们现在大学端也有一些心理智商的那个需求嘛、
嗯、对，
其实在大学端这些常常是排不到的、
对啊很满，他们说那个预约是不可能预约的，
对，因为孩子就是累积了很多心理上的压力，以前就是乖乖听爸爸妈妈讲，都想说念大学就好念大学就好了、嗯，可是我发现念大学之后我要开始做自己主任之后，其实我读书什么都不会，
嗯，
这对孩子来说其实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的，
嗯，
像我以我自己来说，我也只有在念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是离开家住在外，我没有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的经验过、我都是住在宿舍里头，那很多人可能是离开家住在外面开始学习对自己的人生真的做一个负担嘛，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18岁20岁就面对这样事、
嗯、
可是现在孩子可能20岁22岁甚至更大也都还没有面对这些事情、那他真的要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年纪越大他可能会越害怕，
嗯，
这个时候可能身心疾病就会出来。那我们不希望养大一个孩子养到20几岁真的要为社会所用的时候，他突然退到他的安全的舒适圈去后不愿意工作躺平。
嗯，
这是社会上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隐忧，也是爸爸妈妈不想看到的状态。所以你不需要你为孩子培养辛辛苦培养20几年拿到了好的学历，但是他不愿意工作，
嗯，是啊，
所以反而让他在之前先做一些尝试，然后先让他练习知道说我做这些事我学这些东西我做这些选择其实就是为了我日后出社会做准备，
嗯，
不是为了躺平做准备。
但我觉得那个碰棋，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挺有趣跟挺重要、嗯、毕竟它需要一些环境的改变，就像刚刚瑞君老师说是生活技能方面的，因为你从未体验过或者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可能自己生活，所以有些东西你还真的不知道自己不太会，
对，
你自以为觉得自己很会，然后开始做的时候发现哦其实也没有想象当中的容易，那当然这种东西都通常会比较小，因为再怎么样嘛人都会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嗯、但是你要给他那个情境嘛、
嗯、
那我觉得有些比较困难的、啊、像一开始瑞君老师讲到情绪啊或者是人际互动方面哦、嗯、我觉得这也是蛮大的挑战、嗯、所以老师会觉得说有哪些是青春期的孩子比较需要去学习适应的嘛、嗯、这个适应也包含了就像刚刚讲的你可能真的就是得让他自己去做做看，自己做决定，然后他自己去体会到那种，就像人家不是讲感情是什么、啊、那个失恋嘛，总是得失恋个几次嘛。对，
像我在书里有写的那个五大自律力啊、
嗯，
我们爸爸妈妈其实都希望孩子能够自律、自我管理嘛。
嗯、
那五大自律力就是从生活开始，孩子要有生活能力的自律
啊、嗯，
然后时间里的自律、
嗯、
自律、学习面的自律。还有社交面的自律，然后生活面很简单，比方说国中高中的孩子你让他学习自己设定闹钟就要起床，他要去赶校车赶什么，像我之前有个读者就讲说他女儿给他很大的压力是他常常赶不上校车，他就要骑机车20分钟送他去学校20分钟起来，妈妈就等要花40分钟去接送小孩然后自己再回来、
哦、
那小孩都觉得无所谓啊，
反正妈妈会在，
对，那可是实际上这个压力真的对妈妈来说是很巨大压力，而且机车其实是方便但是它不安全，那这些事情其实要让孩子自己去学习，因为那是他生活面他要管理他的时间、
嗯
啊、然后还有情绪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是要陪着孩子去好好认识他自己情绪的地雷区在哪里、
哦、
他要学习去调节，不然我讲了前阵有一个人家讲说那个鸡胸肉套客，他买不到他想吃的口味，
然、嗯、
后他就大发雷霆、嗯。其实那就是情绪上的调节不好嘛。
好、嗯
哦，还有社交方面的自律、
嗯，
他要交朋友，然后现在还有网络的问题、
嗯，
他在交网友，或者是说他在网络暴露他的讯息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这样子是安全的？
嗯、
他有没有让自己造成危险？然后学习上的自律是，比方说国高中的孩子，国中的学校可能还会管手机，高中现在也说要管、嗯、可是有些高中端其实是不管手机、
嗯、
有些高中孩子真的是老师在上课他在玩他的手机、
嗯、
好，然后他就依赖晚上的3个小时的补习、
嗯、
然后 白天在学校不是玩手机就在睡觉，嗯，这个在学习方面的自理能力就是需要再培养的，嗯，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书上这五大自律力，这个对青春期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然后他这方面如果真的都可以学习还不错，你才可以放心他大学离家出走，可以把离家住在外面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啊，嗯，是，其实刚刚好的陪伴哦，也不仅仅是为了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并且我觉得老师现在也有一些全新的挑战，因为孩子会大嘛，那当然他有一天进入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也许他成为一个社会的工作者新鲜人，然后他也会很好奇说，对啊，那父母那时候当初刚出社会是什么样子，那又是另外一个开始，
对，那也是很好聊天的话题
就是变成所谓我们认为的成人大人之后，也有新的挑战，那在这段期间老师会不会觉得说陪着孩子好像也会检视到自己现阶段作为一个大人还有多不足的地方，然后或者是也让你自己学习成长的部分。
有诶，我自己在陪着孩子一路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大人慢慢失去的是好奇心、创造力还有学习新事物的勇气，然后可是这些事情都是在我在陪着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再找回来的，嗯，比方说对这个世界好奇啊，哥哥小时候问我说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啊，嗯，或什么，那些好奇心会让你打开一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再对他有点那个好奇，然后再加上说现在数位时代变化的太快，嗯，如果我没有持续学习的话我们真的很快就落伍了，嗯，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在书上跟大家分享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让哥哥去北欧的自助旅行，嗯，因为我们从小带着他们去旅行，我们把补习费省下他们都没有补习，然后去世界各地旅行，然后有时候自助旅行啊，有时候跟团，那我们家哥哥在18岁就是高中 那年毕业的那个暑假，他就跟同学去奥杰斯中自助旅行，哦，然后后来他也去那个香港啊、韩国啊，然后也瑞士、意大利、法国自助旅行过哈，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们虽然去欧洲跟团过几次，可是我们没有去欧洲自助旅行的经验。那我就跟哥哥讲说啊，我们北欧、西欧、南欧、东欧都去过，那北欧没去过，你要不要安排个自助旅行？嗯，我就赋予他这样的任务，问他要不要，他就说哦，好啊。嗯，我说那我就全权交给你负责哦。然后我会付你费用因为我们出去跟团也要付费用嘛，对不对，我就说我会付你那些导游费安排一些费，他说妈妈那谢谢你让我学习，然后他在这些安排过程中我就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没有在国外自驾过，然后哥哥说我们在外面租车要自驾，我跟先生就很兴奋去换国际驾照，嗯，好，然后他那个看那个 B&B 那个 Airbnb 的那个住宿的那个地方，他找了很多度假小屋，嗯，我们还要自己煮东西吃，嗯，到了北欧那文章我们全部都看不懂，对不对，
因为不一定是英文，
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们拍照上传 ChatGPT 他会帮我们翻译怎么使用，哦，那洗碗巾怎么用真的ChatGPT 教我们的，哦，然后茶路啊做什么东西啊，然后在中间我就学到很多，然后我还记得在的时候在那个赫尔辛基机场的时候，我们从到机场到坐上飞机，我们没有跟任何人员接触，全部都是自动化，自己去电脑上面刷
条码，
然后出条码，然后自己贴行李条上飞机什么的。后来到了那个丹麦，后面三段行程也全部都是自己弄。我就知道以后的世界一定变化很大，嗯，你要遇到人跟你互动的机会越来越少，嗯，你一定要学会电子这些东西去输入，像我有个亲戚那时候疫情过后回来台湾，他说我现在老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出国，进出海关都不会，都要问年轻人，嗯，像台湾现在很多是不是也是自动化入出境的， 对，以前那时候才14岁还要照相还要怎么弄，
对，
现在不用，现在你那个护照拿进去刷，第一次成功以后就可以自动化，
对啊，
所以其实未来的世界一定会越来越便利，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让孩子来教我们。那如果你的孩子还小，那你就先学了，以后带孩子进入数位时代。但是孩子在数位3C产品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帮他管控一下。
嗯，是，
对。
其实我觉得未来哦是充满挑战的，嗯，这个挑战不管是说我们家庭成员大家年龄渐长，孩子大了。我们也老了另外一个也是有自己的课题啦，
对，
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课题，那刚刚讲到说刚刚好的陪伴，其实那个恰到好处的感觉也是会随着我们年龄层的不同阶段，或者是大家有一些新的身份哦，你可能又要重新适应一下啊，原本这样很融洽啊，过了几年，啊，哎呀又不一样
了，又不一样了，对
对，所以 这个议题是持续存在的、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亲职作家尚瑞君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刚刚好的陪伴哦，希望透过我们去描绘叙述这个青春期孩子的一些挑战，让大家重新去思考说，哎，其实很多事情啊，就连现在这个阶段，你说我们家没有青春期的小孩哦，我们都已经大了，大家都各有各的生活，相处会不会有困难？还是有困难？要怎么磨合怎么去协调？在书中和大家做讲，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瑞君老师，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早上的8点52分，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微微都会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带着大家学习成长。我自己还蛮喜欢聊到这种跟父母之间相处的一些应对，因为像我现在这个阶段，我也不是什么青少年啊，但是我还是会跟我的父母相处。我觉得过往有一些经验或者是方法，它同样适用于说例如说我可能已经30岁了、40岁了、50岁了，我面对我的父母他以前是年轻气盛现在呢是比较中壮年族甚至往熟龄族、休族迈进的时候，互动跟相处的模式可能也会有些改变，因为你的需求条件可能太一样了。我们都持续的在学习说如何做好好的沟通、好的应对。那希望今天早上呢，大家听了精彩的故事之后，也可以持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稍后9点是罗继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那当然呢，想要锁定我们节目的重播，你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点进去呢，现在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啦。啊，想要听重播的话，进 APP 之后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名称跟节目日期哦，就可以来收听了，随选随听哦，不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平常也可以透过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方便哦。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好歌曲，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享受这首歌曲有慷慨激昂的感觉。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明天早上8点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咯，明天再见，今天上班也要加加油咯。
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无影无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刻骨铭心。 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黯然回首，当我看尽潮起潮落，说你一路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我想我永远不会懂，我失去你原来一切却依然如此冷清，谁又能让我清醒。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老婆，宝宝出生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家，真的好幸福。
是啊，不过房贷再加上奶粉钱，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我已经投保台银人寿房贷寿险，留爱留房不留债，给家人最安心的保障。
国银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得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错，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